八等现本经法界中，自现圆满三身有我力，一丈本来护主龙清八，七情五个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我这个是这个考试的安排，这个表等会儿呢下课的时候就贴到这个墙上，交给这个管家在那里。好，发了菩提心之后呢，现在我们再讲涅槃菩萨所造的入中论。入中论呢是全释第二大佛陀吉祥护主龙树的究竟义趣论。那么在这个论当中呢，分了四个科判的抉择，可以说是这个龙树菩萨的究竟义义。那么这样的这个四个科判呢，是这个名义、义理、论义和这个末义，有这样四个科判。四个科判当中，现在的讲第三个科判。第三个科判呢，可以说分到三个方面进行抉择的。首先是这个造论的分支，第二是这个所造的论体，第三呢是造论的究竟。现在讲这个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就分了两个方面，第一个是宣说暂时地，第二是宣说究竟地。宣说暂时地呢，也分了两个方面，第一呢是分别说实地，第二是说诸地的功德。现在来讲第一个科判呢，又分了三个方面。首先呢，第一呢是这个极其低等人物地，第二呢是这个现前地，第三呢是远心地等四地啊，有这样的这个三个科判。三个科判当中呢，现在讲第一个科判呢，分了五个方面。第一呢是极其地，第二是这个无垢地，第三是发光地，第四是宴会地，第五是南生地啊，有这样的个五个方面呢，抉择这个菩萨五地的内容。那么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呢，现在正在讲第三个科判当中，讲发光地。发光地呢分两个方面，第一呢是这个真实，第二是皆为本品。现在正在讲真实，真实的分了三个方面，首先呢是差别体地的事实，第二是地质差别法，第三是接说此地的功德。现在呢在讲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分两个方面，首先是宣说此地真圣此这个人主度，第二个方面呢是这个宣说此地生其他功德。那么其他的这个其中的第二科判呢，这个以上呢就做了抉择了。今天呢开始讲第二个科判的内容啊，宣说此地生这个其他功德。那么在这个颂词当中呢，有一个颂进抉择的，此地佛子得禅通，即能遍尽诸贪嗔，彼亦常时能摧坏世人所有诸贪欲。在这个颂词当中就讲到了三地菩萨不仅仅是在这个人入度方面呢是超胜的他是超胜，而且呢通过这个安住三地菩萨的境界呢，还可以产生其他的功德。那么在其他的功德呢，在颂词当中就讲到了此地佛子得禅通我们这个禅呢可以说是讲这个四禅四无色共同的这个禅定方面呢，可以说是极为真圣的。第二是通呢是什么呢，通呢主要是讲这个五通从天眼通天眼通呢来自于宿命通之间呢有这个五种神通，这个呢也是这个超胜的。然后呢还有在这个里面没有这个提到呢还有这个四无量心等等，像这样的功德呢也是如是的话进行超胜。然后呢还有呢即能遍尽诸贪嗔，还有呢就是在这个三地的时候呢一切这个欲界的贪心嗔心等等呢都可以完全的遍尽完全可以消尽的。不仅仅是从自己的方面可以遍尽诸贪嗔比喻常使人摧坏世人所有诸贪欲。那么比喻呢就是三地菩萨呢他还可以这个给还可以呢就摧毁这个世间上的人世人的其他的眷属，三地菩萨的眷属相续当中呢对欲界的这个贪欲心也可以摧毁的，这个就是颂词的大概的意思。下面呢我们可以说再进一步去分析。首先呢此地佛子得禅通禅通前面已经做了介绍了。首先这个禅呢我们可以说直接讲的时候呢是这个四种经律四禅一禅二禅三禅四禅。但是呢从四禅的这个方面呢还可以了解呢四无色定菩萨呢也是相当精通的相当通达的。在这个三地当中呢他如是这个了解，因为他这个二地的时候呢已经这个圆满了或者已经现前的这个戒学。戒学方面呢已经这个可以说是这个现前了。然后在这个戒学圆满真正的这个前提下面呢，通过清净的戒律引发最殊胜的最殊胜的这个禅定。所以说呢首先呢是获得这个禅定方面讲的。然后通呢就可以说平时所讲的这个五通。五通的话可以说是这个神足通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还有宿命通。像这样的这个五种神通呢，就是我们在这个聚神论当中呢已经做了这个学习了也学习过这样五种神通。那么这个地方为什么讲这个五种神通呢而不讲六境通呢？那么实际上呢本来来讲这个三地菩萨呢他在一地的时候已经现见法界了，他相续当中所具足的这个神通的功德呢必定是这个五漏的必定是五漏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呢就不需要单独再讲的。 而是呢在这个无漏的境界当中所摄持的话，它还可以获得这个五种神通的这个功德，五种神通的功德。那么五种神通呢也可以说从禅定善巧这个善巧禅定呢直接引发这个五种神通的，直接引发五种神通。以前我们在做讲述神通的时候也是讲过这个无漏的神通呢，它也必须要有这个条件吧。首先呢要必须要获得这个无漏的功德现见这个法界的自信这个离开有漏获得这个无漏，然后呢安住在这个最为殊胜的这个第四禅定当中第四禅当中，然后呢还要做这个殊胜的作意，加上三个条件圆满的时候呢就可以现前这个无漏的神通。那么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我们知道呢无漏的神通单单是圣者相续当中具有的，而在这个凡夫的相续当中呢是很难具足。首先第一个条件无漏的功德就没办法现前，完全没办法现前的。所以说呢既然没办法现前无漏功德，无漏神通就是在这个大圆满前行当中华智仁波切也讲过，无漏神通是这个非常稀有的，获得无漏神通是稀有的。那么就从这个方面可以了解的。至于其他的像这样禅定或者这个坐意这个方面呢可以说是和其他的这个小乘或者说其他的这种世间的外道有神通者有禅定者是共同的这个方面共同的。而在这个什么在这个禅定和坐意当中呢，一般的人他可以有这个坐意，比如说也还没有获得这个神通的人，他没有获得禅定的人呢，他也想坐意，现在我想获得个神通，但是这个方面是没有办法的。但那是一个坐意而没有这样的禅定的功德摄持呢，没有办法显现神通的。所以说在这个外道和一般的人当中呢，那么就是这个坐意是共同的，而这个禅定又是不共同的，有这样的这个差别。而此处所讲的获得的这个五通呢，单单是这个三定菩萨三定菩萨他这个时候呢，这个通过这个忍辱度究竟或者增胜呢，他自己呢也可以获得如是的这个神通的功德。然后呢，在这个讲义当中还提到了这个四无量心在这个知识当中等等都提到了，还有获得的四无量心的功德。四无量心的功德呢，我们知道呢，并不是这个可以说并不是三地菩萨的特有的。但是呢，这个地方为什么讲到三地菩萨增胜这个可以说增胜四无量心呢？就是因为在这个忍辱度增胜的前提下所获得不共的四无量心呢，是在二地、一地乃至于像这样。这个菩萨的这个质量道、加行道和这个凡夫位当中呢，绝对是没有的，绝对没有。从这个方面可以了解，那否则如果不从这个方面了解了，我们知道呢，在这个什么一般的这个修梵天的这个因的时候呢，他要修四无量心。修梵天经的时候还要修四无量心，那么慈悲喜舍呢，这个四种无量心呢，他都是要修持的。我们在这个小乘的这个教法当中呢，他也是要修持这个四无量心，而且呢在这个什么呢，在这个大乘的菩提心，在修持大乘菩提心菩萨行的时候，他的前提必须要修持四无量心，通过四无量心的加行而引发这个殊胜菩提心的。所以说呢，在这个凡夫位的时候，大乘种性呢也是需要修持四无量心的慈悲喜舍呢，可以说是这个慈心呢，它主要是一种这个娱乐的一种这个体相。娱乐呢，就是说给予众生安乐给予众生安乐。而在大乘的这个慈无量心大乘的四无量心当中呢，如是的话就是这个一切众生，所有这个变法界的一切众生呢，愿他们获得暂时和就近的安乐，这个是它体相。然后呢，还有呢，就是悲无相心呢，主要是拔苦像这样的话，轮回当中的这个所有种种的痛苦呢通通拔除，像这样的话，就是把众生从痛苦当中解救出来，这个是悲无量心的体现。然后呢，喜无量心的体现呢，可以说一种欢喜心一种欢喜心。那喜无量心的这种欢喜心呢，就是说原现在的这种这个已经获得种种的这个世间安乐的这个众生呢，愿他们乃至于成佛之前永远不要离开像这样的这个安乐。永远不要离开这样的安乐，所以说这方面呢是一种这个欢喜心，一种欢喜或者一种随喜心。通过修持喜无量心，它可以对治这个嫉妒对治嫉妒。平时呢，我们在这个现前看到别人其他的众生现前这个圆满的福德的时候呢，以这个无始以来相续当中的这个嫉妒烦恼作怪的话，他就没办法去安人，没办法看人别人的这个安乐。所以说呢，就是这个不可制止的，就很容易产生一种嫉妒心这个方面是很容易产生的。那么这样的这个嫉妒心产生的时候，也可以说也是一种修行的大敌。修行的大敌，一方面的话，别人获得财产的时候就要嫉妒，但是从别人获得智慧的时候呢，获得一些文思修的智慧或者一些名声的时候呢，也很容易就是这个无有情作的，很自在的就产生了嫉妒心。所以说，只要有嫉妒心的时候，自己的心呢是绝对不调柔的。而相续当中如果产生的喜无量心呢，就是可以如实的对治的。那么最后一个就是舍无量心舍无量心的这个舍无量心体现的话就是这个什么呢，不管是缘这个不管是缘像这样的这个亲友也好，还是怨敌还是中庸的众生也好，现在呢普遍的离开贪嗔心 啊，普遍的愿意些众生呢都能够啊这个拔苦娱乐，如是的话就从舍无量心的体相啊，舍无量体相。那么在大圆满前行当中呢，华藏宝就讲到舍无量心的时候呢，并不是说啊对这个亲友不生贪心，对愿底不生嗔心，这个就是舍无量心，这个并不是舍无量心，这个是一种痴舍啊，这个愚痴体系的舍心呢 啊不是真正的这个啊舍无量心。真正的舍无量心的话，它还有一个在这个对这个亲人和愿底不生贪嗔心的前提下，必须要平等的拔苦。啊，平等的愿他们获得安乐，是有这样的体系呢，我才叫做真正的这个舍无量心。因此呢，像这样的这个舍无量心的功德啊，通过真正的这个方式存在在三地菩萨的详学当中。即能遍尽诸贪嗔呢，啊，除了这样得禅通无量心的功德之外呢，还能够遍尽诸贪嗔啊，这个遍尽诸贪嗔。那么这个地方呢，贪和嗔呢，一方面讲的话，就是在这个菩萨相续当中的这个具身的烦恼障啊，具身的烦恼，因为贪心、嗔心啊，有痴心啊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六度的唯品啊，六度的唯品呢，都是一种具身的烦恼障所设的。啊，这个方面是吧，直接方面讲的。然后呢，在还有讲义当中讲的时候，这个贪嗔呢，主要是这个三地相续当中，三地菩萨啊，他的相续当中所灭尽的贪嗔呢，就是所有欲界啊这个烦恼啊，欲界当中的烦恼的。所以说呢，这个欲界所设的贪嗔啊，像这样的这个心呢，在这个三地的相续当中可以灭尽的。那么是不是单单是灭尽贪嗔呢？啊，并不是这样的。啊，圆成菩萨的智识当中呢，他说这个极智啊，他这个极能遍尽诸贪的这个极智呢，是已经包含了这个痴心。啊，已经能够包含痴心，也就是说呢，三地菩萨他自己相续当中的贪嗔痴啊，都可以灭尽的啊，都可以灭尽。那么这个地方有一个遍尽啊，遍尽的这个遍尽的这个词呢，前面在这个讲啊，在前面这个刚开始的时候也是提到这个问题，并不是说彻底把一切的贪嗔心的啊，像那烦恼啊，具身的烦恼全部灭尽的。三地菩萨相续当中具有的啊，他啊这个需要灭除的这些所有的贪嗔心呢，可以说是可以灭尽的。从这个角度讲，或者就是说从前面第二种解释方面，就是说这个贪嗔痴呢是包括欲界的烦恼的话，那么肯定是遍尽的啊，在三地菩萨心当中绝对是遍尽欲界当中的一切的贪心痴心和愚痴心。比喻常识能说法，前面两句呢主要是讲到三地菩萨他自己的相续如何这个这个灭尽贪嗔心的。然后呢还有其他的功德，三地菩萨呢他对这个什么，对他的眷属恒时宣讲忍辱的修法，恒时宣讲忍辱的修法呢，令他的眷属也能够如是的善巧修持忍辱度啊，修持忍辱度的时候呢，通过修持安忍的功德，所以说呢他也能够摧坏世人相续当中或者他的眷属相续当中的所有的这个这个贪欲心，所有的贪欲心也是可以这个如实的摧毁的。他很善巧，很善巧的话，因为他自己呢可以说很善巧的灭尽了贪嗔心，所以说把这个方法他也能够很善巧的对他的弟子宣讲，令他的弟子善巧修行之后呢，如实呢也可以远离这个贪嗔心，他有这样一种夺功的能力。那么这个是一种方法，还有这个还有一种解释的方法呢，是在这个什么呢，就在这个讲经当中也提到过的。像这样的话，三地菩萨呢他恒时显现成第四天王，也就是说三十三天的这个三十三天的天王，第四天王的形象呢来度化众生，他就三地菩萨他恒时显现成这个第四天的这个形象。那么怎么样度化众生呢，就是在三十三天的这个尊称功当中呢，恒时这个宣讲正法，所宣讲的正法呢主要是对天人对他的所化眷属呢宣讲五欲的过患，宣讲五欲的过患，宣讲了五欲过患了之后呢，令这个他的所化的这些天人呢，能够离开这个对五妙欲的贪执，也就是说呢，令他的眷属离开所有的欲界贪欲，啊，从这个方面呢，他是相当善巧的，这是在讲经当中的第二种方法，可以如实了解。这个课外呢就讲到了这个这个三地菩萨呢不但在这个真正这个这个忍辱度的同时呢，还可以获得其他的功德的课外去做抉择的。下面讲第三个课外的内容呢，那么就是讲这个解说此地的功德啊，解说此地的功德，解说此地的功德呢，那么就是这个地方讲的分了两个方面，第一呢就是这个前三度的共同结尾，第二个呢是这个分别此地的这个结尾。像这样的话，就是因为前面呢，在这个已经讲了这个布施度、持戒度、忍辱度这三度呢，已经做了这个抉择了。那么在这个第三品的这个末尾的时候呢，首先把这个前三度呢做一个共同的结尾，赞叹他们的功德，宣讲他们的特法。然后呢，在这个第二个颂词当中的第二个课范呢，再分别宣讲这个本地的这个第三地的结尾的功德。这样的两个课范，首先讲第一个方面呢，如是施等三种法，善事多为在家说，彼等亦即福之粮，复是诸佛色声音。 如是在这个科判当在这样这个科判或者这个宋词当中去讲到的，如是四等三种法呢，就是布施、持戒和忍辱这三种这个修法呢，善事就是佛陀呢，大多数来讲都是为在家的这种菩萨进行宣讲的，因为这个菩萨的话有在家和这个出家两种，所以说呢，这个佛陀呢，为了这个在家的这个菩萨呢，便于行持，便于能够积累资粮的缘故呢，所以说呢，佛陀在这个针对在家菩萨宣讲这个六度的时候呢，让他们着重的行持这个前三度的修法。像这样彼等以及福之量呢，就是像那个前面三度的修法呢，也是福德之量所受的，福德之量所受的。然后呢，这样的一种福德之量或者是布施等三种修法呢，复是祝福了色身因啊，复是祝福了色身因。所以这个是他这个这个宋词这个大概的意思吧。那么如是的话，我们再进一步进行宣讲的时候呢，啊，布施、持戒、忍辱这样的三种法呢，善事多为这个在家的菩萨进行宣讲的啊，多可以说这个绝大部分是这样的，并不是说是这个出家菩萨不需要修持。因为作为一个菩萨来讲，不管你是在家的好，还是这种这个出家的好，像这样你要修持菩萨行，你要圆满修法的话，六度不圆满修持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既然每一个菩萨都要圆满修持六度的话，也就是说在家菩萨也要修持六度，出家菩萨呢也要修持六度，但是呢，在家和出家的这个菩萨的身份有差别，身份有差别的缘故呢，他的这个所修持的这个法方面呢，也有不共的这个特色啊，不共的特色。那么对这个在家的菩萨来讲，他有这个可以说有家庭，他呢要这个挣钱啊，获得很多财产等等，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方法，他没办法就是恒时的在深山呢或者寺庙当中一心一意的去修行啊，他要如是的话有这个有家庭，有这样的这个妻儿，还有这样的财产。那么针对像这样的一种情况呢，佛陀跟他们宣讲到的这个布施度的修法、持戒和忍辱这方面呢，对他们来讲是比较容易行持的啊，比较容易行持，因为他们有钱财的缘故呢。而在这个六度当中呢，布施度啊，布施财产方面呢，就比较容易行持。所以说呢，佛陀就跟他们宣讲了，应该要这个修持布施度。而在这个布施的布施度当中呢，如是的话，主要是行持财布施和无畏施，也就是说呢，布施财产，然后呢，就还有呢，就是这个做放生的善行，在布施度当中呢，主要行持这两种。然后呢，在这个什么呢，在持戒度当中呢，在这个持戒度的修法当中呢，啊，主要是这个以居士戒为主，如果是别解脱的话，就是居士戒为主，然后呢再加上菩萨戒律啊，再加上菩萨戒律。那么在汉地的话有出家这个出家的菩萨戒、在家菩萨戒之说，但是呢，就是在这个瑜伽的势力论的观点的话，你没有分这些在家菩萨戒还是个出家菩萨戒。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实际上呢，这个出家和这个在家的菩萨戒都是相同的啊，实际方面都是相同的。那么在行持的时候，只不过呢，就是他的这个身份上面有差别啊，身份上面有差别而已。一个呢是这个出家的身份，一个在家的身份。那么所以说呢，在这个修持这个持戒的时候呢，他的别解脱戒律主要是这个居士戒为主，然后呢还有一些这个斋戒啊，就是八关斋戒呢作为他的这个助缘或者这个附带的修法，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上呢修持一个菩萨戒律。然后呢还有一个忍辱的修法呢，忍辱的修法呢在这个讲行当中呢就提到的主要是讲空性方面的法忍方面但是这方面呢我们可以说是可以说在这个在家的方面的话，他们对这个文思修方面呢，对这个经教的文思修方面呢，可以说是这个很缺少的，很缺少。那么既然对文思修方面很缺少的话，那么肯定对这个空性的教义方面呢，这个方面的这个这个堪忍或者这方面呢能够这个承许啊，不生邪见呢，是不是就比较困难？就是说呢既然这样的话，就是佛陀针对他们相续当中容易出现的这种过失而跟他们宣讲的，主要是对空性的教法方面应该堪忍的从这方面应该看，是不是从这个角度进行宣讲的。而在这个出家菩萨呢，他自己呢因为恒时的接触这个心律论，恒时呢就是说这个听闻上师的教言，所以说相对当中比较容易接触的空性的教法，所以说呢是不是从这个角度有这个差别的，这个讲义当中有这样的这个区分。那么善事呢多为在家说的话，主要是这三度呢是比较容易行持的。那么反过来讲，是不是这个是不是这样的出家菩萨就不需要修持这个布施等的这个修法呢？也不是这样的确实不是这样的。尤其是在这个现在这个社会呢现在的社会当中的这些出家人呢普遍来讲都是比较富裕的这个和以前的这个什么和以前的这个出家人根本不相同的。以前的出家的佛陀在世的也好，或者佛陀涅槃的这个时间不长的，像这样的这个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呢这些出家人呢主要是三衣一钵像这样的话就修习知足少欲的行为，根本没有手上没有什么钱财的，要吃饭的话就去化缘，像这样的话只要有三衣只要一个房子就可以了，所以说没有什么其他的财产了，就是财布施这方面就根本很缺少很缺少。而且呢要做这个无畏施呢也有时候也需要这个钱财，所以说呢做这个放生方面的这个这个功德呢，主要是这个通过宣讲教法的形式劝别人放生，他自己要去这个放生的话，因为没有钱财是很难做到的事情 啊，这个是以前的这样的情况，但是现在的情况呢，因为现在这个出家人方面的话，普遍来讲的话，就是这个比较富裕啊，比较富裕。所以说呢，既然比较富裕的话，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做财布施的情况也是比较多的啊。现在我们可以说，佛教界当中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这个什么资助希望工程啊，或者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照顾这些这个这个还有其他的这个老人呐、啊，或者孤儿啊，这些方面是做的很多的，在这些杂志上面都是经常可以看得到啊，或者就资助这个工厂，资助那个工厂办学校，做很多事情，所以说财布施也可以具足啊，也可以具足的，从这个角度也是可以的。如果有了钱了，当然啊，这个无畏事也可以这个做，但是呢，主要来讲啊，作为这个出家人他自己的这个本身的这个身份来讲，主要是法布施。主要是呢，对其他的众生呢宣讲正法，如何呢，就是说进行这个修持这个正法的取舍方面呢，那么主要是法布施为主的，因此说呢，出家人呢还是要修持布施度。然后呢，持戒度呢方面的话，当然就是说，并不说这个出家菩萨根本不持戒，而且我们知道的话，就是一个出家人他的最基本来讲就是别解脱戒律，在别解脱的戒律的基础上，你才能可以说是安立这个出家人的身份啊，确实是这样的。否则的话，你如果就是说这个出了家之后呢，也没有受一个出家戒律啊，根本上就是一个名相上的出家人而已，根本不是一个真实意义的出家人。所以说呢，戒律呢也是一个出家人的修法之首啊，也是修法之首的。那么在这种这方面宣讲的时候呢，出家菩萨呢还是要需要这个修持这个持戒度啊，并且呢要修持这个这个三昧戒以上的，或者就是这个圆满的具足戒，这方面需要这个，而且在这个基础上呢还要这个行持这个菩萨戒律。然后在安忍方面呢也是需要修持的啊，三门啊这个四法当中呢肯定是有这个这个安忍的修法的。然后呢还有呢就是在这个修持苦行的时候啊，昨天我们讲过修持苦行的时候呢也是需要修持安忍啊，否则的话你这个动不动的像太热啊太冷的时候啊，或者像天气恶劣的时候马上就退心的话，这个不能够圆满善行的。所以说在出家的当中呢还是要修持如是这种这个苦行方面的安忍。当然呢就是在这个空性教法的安忍方面，虽然说前面我们做了分析，但是呢在这个出家人方面呢有些是刚学的啊，刚入门的时候呢对这个空性的教育呢就是有的时候就容易产生一种邪见，像这样的话对这个显现和空性的这个道理他就没办法就是圆满的接受，所以说也是需要这个修持的。这方面就是从在家和菩萨这个在家和这个出家的菩萨方面的做一番比较。然后呢再回到这个宋词当中讲的时候呢，彼等以及福之量，也就是说呢像这样的布施这个持戒忍辱这三个修法的话，可以说是主要包括在这个福德质量当中啊，主要是包括福德质量当中的。所以说呢如是的话就是彼等以及福之量啊，我们可以说呢要成佛的话呢两种质量需要圆满，一个呢是福德质量，一个是智慧质量。而像这样的这个福德质量呢就通过这个布施持戒忍辱呢如是可以这个积累。而像这样的这个福德资粮呢，复是诸佛的色身因，通过圆满的福德资粮的话，就可以获得佛陀的这个色身。那么这个色身呢，就是包括两个啊，就跟我们说佛陀有三身，佛陀三身当中呢有这个这个法身、报身和化身，而这个后面两种呢，报身和化身这两种呢是佛陀色身，而佛这个像这样的这个法身的话像这样的话就不是这个色身的。因此说呢，通过圆满积累福德资粮呢，可以获得这个佛陀的这个色身，也就是说，像这样的三种法是这个佛陀的色身。那么对出家菩萨来讲的话，并不是说的只是需要成就一个佛陀法身，不需要成就一个佛陀的这个报化。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讲，还是需要积累福德资粮的。而且尤其在很多经典当中讲，福德和智慧这两种资粮啊，必须要平等的积累啊。所以说有这样一种这个教义的。啊，彼等以及福之量。那么为什么前面我们说这个像这样的这个前三度布施持戒和忍辱，主要是包括在这个福德之量当中呢，实际上还是有些这个详细的分类的。如果是仔细的分类的话，在布施度当中呢，不单单是一个福德之量的啊，比如说呢对别人宣讲正法啊等等，像这样的话都是这个都是属于一种智慧之量所包括的。布施度当中也有这样的智慧之量。而且呢做一个这个菩萨来讲，你在修这些布施的时候呢，不以这个般若智慧去摄持的话，这个方面的话就不能够称之为这个这个度的修法，或者布施度啊，来这持戒度、忍辱度。如果你在修行的时候有实执，或者你休息的时候没有安住在般若空性呢，如此的话就没办法真正成为资粮的。所以说在修持这个方面，既然要有般若智慧摄持的话，那么说明它还是有这个智慧资粮成分在里面的。所以这个方面就是这个宣讲的时候是这样的。那么还有就是这个手持戒律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说好像戒律好像全部是福德之量，但是也不一定的，因为在这个摄三法界当中呢，有这个六度，六度当中又有这个智慧度的。那么有智慧度的话，就是说在这个持戒度当中也是包括也是有这个具足这样的这个智慧之量。那么忍辱当中呢，有这个无生法忍，这个也是包括在智慧度当中。所以说呢，就是主要来讲的话是福德之量，但是呢在详细分别的时候里面也是有这个智慧之量成分的。 那么这个是直接的意思的。那么从间接的意思呢，在讲义当中其实讲到了。那么出家菩萨如何修行呢？出家菩萨呢，主要是这个主要修持的话，就是这个禅定和智慧这二者，主要是修持智慧和这个智慧和禅定。因为我前面分析过呢，出家菩萨呢，他相对的话就是没有这个家世的拖累啊，相对呢不需要去为了自己的生存去奔波，所以说呢他的时间来讲的话，这个相对充裕的啊。他在这个神山当中呢，他的寺庙当中呢，如是可以闻思修行啊，通过听闻教法、思维教法，然后呢还可以修持禅定。意思说呢，他的主要的这个修法呢，主要是通过这个禅定而摄持这个圣观的修法，如是的修持止观双运的方式呢，圆满这个质量的啊。意思说呢，这个出家菩萨主要呢就是修持这个禅定和智慧，而精进是什么呢？精进的话，实际上呢可以说是这个两者的助伴。啊，离开了这个精进的话，你的福德质量也圆满不了，你的智慧质量也是圆满不了的。所以说呢，这个精进度呢，它不是完全包括在这个福德质量，也不是完全包括了智慧质量，而是两者的这个助办的。这个它这个附带宣说的意义了。那么下面呢再讲这个第二个科判的内容，那么又是这个分别宣说此一个功德而结尾的这样的一种意义。发光佛子安住日，先除自身诸明暗，抚育吹灭众生暗，此地极力而不称。我们在这样的颂词当中呢，首先是讲到这个两个方面进行宣讲的吧。两个方面呢，一个是这个自身方面的功德，然后是这个然后呢是他力方面的功德。在这两个方面呢是这个讲到的。首先呢讲自力方面的功德呢，发光佛子安住日。那么像这发光地的这个佛子三地菩萨呢，他自己呢安住在三地菩萨的境界当中呢，就好像这个日轮安住在虚空当中一样。如果说日轮安住在虚空当中，而又没有什么遮障的话，也就是说没有这些乌云啊，没这些遮障的话，他的这种光芒呢，就是这个可以说是光芒万丈啊，他的光芒呢，可以完全可以遣除这个黑暗啊，他的这个能力就可以遣除黑暗了。所以说呢，这个三地菩萨他自己安住在三地的境界，而又把这个三地菩萨的种种的障碍遣除的时候呢，这个时候的光芒就是这个可以说便于一切处的。在这样的当中呢，先除自身诸明暗。首先呢，三地菩萨是遣除了自身当中，就是三地菩萨他自己境界当中所具足的种种的明暗、种种的唯品呢，实际上已经遣除了的。也就是说，他自己要登三地之前呢，他必须呢要这个什么遣除登三地的这个障碍。登三地的障碍呢，如是的话呢，就是遣除之后，他就可以这个登三地啊，他自己的获得三地菩萨的功德。在获得了三地菩萨的功德，从自力的角度从这个一个角度已经圆满的时候呢，富裕摧灭众生啊，他还呢就是想要这个摧灭众生的这个相续当中的痴暗。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必定他是一个三地菩萨，他相续当中有这个生机的菩提心。有生意的菩提心的话，他自己有了解呢，现在我自己也是已经获得了如是的这个境界，已经摧灭了如是的痴暗了，但是还有其他可怜的众生呢，他们也是渴望得到如是的境界的。所以说他自己的相续当中的想法呢，也是要想把自己相续当中证悟的功德，或者是说把这个种种殊胜的修法呢对众生宣讲，令他们呢也能够遣除这个痴暗而获得三地的功德。前面讲过，三地菩萨他有能力呢把众生直接安住在这个三地的境界当中，他是有这样的能力的。像他有这样能力的话，他就可以对他自己的眷属呢善巧宣讲如是登三地的方法啊，使他们吹灭这个相续当中的黑暗而登三地。这方面从他力方面的这个功德了。然后呢，下面讲的话，此地极地而不称呢，那么就从两个角度从两个角度呢可以说归纳三地方面的功德。一个是呢此地极地呢一个方面，此地极地是哪个角度呢？此地极地主要是他的智慧力啊，他的智慧力呢就是这个这个很明利的，他的智慧很明利，就好像这个日轮一样，日轮呢它的光芒一出来的时候呢，它潜出黑暗的这个它的这个功用呢是很明利的。所以说呢，三地菩萨安住在三地的境界的时候，他的智慧力也很猛利。从前面所讲的他的功德啊，或者就附带很多的功德等等，这方面都是可以了解的。所以说呢，从智慧增胜方面也可以了解的。还有一个方面是什么？就是不称啊，就是这个不称。他相续当中呢具足的这么大的功德啊，具足的很殊胜的功德，具足这么大的功德的时候，他的自己的这个爱人都有增胜悲心增胜的缘故呢，那么众生对他做这个怎么样的这个损扰，他自己都不会产生嗔心的。这个就和一般的人根本不同的，世间上的人就不是这样的。世间上的人呢，像这样的话，如果说一个高官或者一个大人呢，在世间上的人呢，他自己呢就觉得自己高高在上的，绝对别人呢绝对不允许别人来侵犯自己的。那么如果说下面有一个人呢，或者一个乞丐啊，或者他的这个下属啊，这个时候对他说话不恭敬，或者呢对他做一些这个傲慢的这个行为的时候呢，世间上一般的高人高官的话，他就没办法这个忍受，他就当即就产生很大嗔恨心去报复了。而三地菩萨不是这样，三地菩萨一方面他自己相续当中呢获得了殊胜的这个正负的功德啊，按照一般的讲的话，他超胜了二地，超胜了一地，超胜了菩萨的这个凡夫位，超胜了这个一切世间声闻缘觉， 按理来说的话，他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但是呢，他这个不因自己高高在上，他自己有身体诚心的，反而呢，就因为他自己获得了这个极为殊胜的忍辱的缘故呢，所以说他啊，从这个角度来讲，对众生升起悲心而能够善加忍辱，这个方面也是他的一个不共的功德。那么这个抉择完之后呢，啊，就是第一个大的科判呢已经讲完了啊，第一个大的科就是真实方面讲完了，下面是第二个科判呢，主要是讲啊这个结为本品。结为本品呢，在宗师当中就讲到入中论第三圣意菩提心中，入中论当中呢就是这个第三圣意菩提心，也就是说呢，啊第三三地菩萨的功德呢，入师呢已经做了宣讲了。虽然这个是我们知道了，在菩萨的这个相续当中的功德是无量无边的。单单是通过几天的宣讲，或者单单是宣通过这个这个十几个颂词呢，根本远远不能够抉择菩萨的功德。但是呢，这个地方呢，圆成菩萨是通过这个摄要的方式啊，通过摄要的方式呢，对后学者这个宣讲三地菩萨的主要的功德，主要功德。否则的话真的来讲的话，确确实实这个一个大姐也没办法宣讲完这个这个三地菩萨的功德。而且还从另外角度来讲的话，像这样的这个众生相续的智慧力啊、精进力啊都不够。所以说，如果把一个问题就展开宣说一个大姐，像这样的话，一般的凡夫是根本受不了的啊，接受不了这么长时间的宣讲，真的吧？所以说呢，为了这个这个适合于这个末法时代的众生的根性呢，所以说呢，就是这个从这个广呢涉略，从涉略的方式呢让众生大概了解三地菩萨相续当中具足的不共的特法啊，所以说这个时候他就了解这样的一个这个相见的一种意义。那么三地菩萨的功德讲完之后呢，下面再讲第四圣意菩提心。第四圣意菩提心呢，也就是第四个科判啊。第四个科判呢，主要是讲宴会地啊，讲这个宴会地的功德。宴会地的功德呢，主要是从那个精进的角度进行抉择的啊。菩萨呢，就精进度在第四地的时候呢，它是这个不共增胜的，它是不共增胜。那么在这样的这个第四品当中呢，也分了两个科判进行抉择的，一个是真实第二个呢就是它的这个这个结为本品啊，这样两个科判。两个科判呢，又分了三个第一呢分了三个科判。三个科判当中呢，首先呢是选讲第一个第一个科判呢就是这个此地增胜这个精进度。第二个呢是此地的誓词，第三呢是所断的差别，有这样的这种三个科判。三个科判呢抉择的时候，首先讲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这个此地增胜精进度。宋词当中呢有一诵经抉择，功德皆随精进行，福慧二种资粮因，何地精进最次胜，以及第四宴会地。那么在这样宋词当中呢，主要是讲到了这个一切功德都是跟随精进而这个行持的前行的。然后呢，就是这个精进呢是福德和智慧两种质量的这个因啊，两种质量的因。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是既然讲到了这个精进是两种质量的因，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有人问，那么何地精进最次胜呢？这个时候回答的时候呢，比第四宴会地。那么在第四地的时候呢，菩萨相续当中的精进的功德是最为次胜的。这是他的这个宗旨的意思。那么下面我们再进行讲的时候呢，首先讲到这个精进的本体到底是什么。精进的本体我们学过入菩萨行论的刚开始的时候呢就讲到了净极喜悦善。那么就是说这个精进度的本体呢是这个喜悦善法喜悦善法。这个喜悦善法的喜呢，一方面我们可以说是一种欢喜，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它有一个勇猛的心在里面有勇猛心，就是说这个一方面他很欢喜，一方面他是相当勇猛的。对什么勇猛呢？这个地方讲得很清楚，对善法勇猛，对善法勇猛。既然是对善法勇猛的话，那么就鉴别了对这个恶法的这个精进。为什么这样鉴别呢？就是因为一般的世界上的人呢，认为这个精进呢就是勤快勤劳的意思。就是勤快勤劳的意思。那么既然如果是勤劳勤快的意思的话，那么世界上的这些人为了自己的生计为了自己生活，起早摸黑的做生意或者种田或者继续工作这方面是不是精进呢？按照这个，如果按照不加简历不是对善法精进的话，这个完全就可以符合精进的体相的。还有一些这个像这样的这个作恶的人，像这样小偷呢，他也是为了自己的这个为了自己的这个生存呢，他也是经常去这个做一些恶事。还有这些屠夫呢，他自己呢也是起早摸黑的这个像杀猪宰羊，也是这样的一种这个特性的。所以说呢，为了鉴别这样的一种这个对世间庸俗法的这个勤劳，或者对这个恶法的勤劳呢，所以说呢，在佛陀和这个诸大菩萨呢，在经论当中讲得很清楚，净极喜悦善。那么这个所谓的这个精进呢，就是对善法的精进。对善法的精进，而且呢，尤其是在这个什么呢？大乘的六度当中，它的精进呢，还有不同的定义还有不同的定义。我们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小乘有小乘的精进，而小乘的精进呢，它单单就是像这样的话，原小乘的这种精进论，原这样的一种修法呢，进行精进资历方面的。大乘根本不是这样的，大乘的所缘呢，是对大乘法大乘的精进论，大乘的这个广大的菩萨行方面。 这个方面的所缘境。而且呢，他的这个发心是什么呢？他的发心呢是为自己和他人，为一切众生悉皆成佛。如是的话，他就发起这样一个清净心。所以说，从本体方面讲的话，有很大的差别的啊，相当大的差别。所以说呢，虽然都是同样都是这个这个喜于善，但是呢，大乘的这个善法呢根本不同，它是完全都是令一切众生能够迅速成佛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善业。根本就不是为了自己一个人获得解脱了，像这样的一种修习，这个声闻层、缘觉层的修法，所以说呢，这个精进的本体来讲的话，有这个不同的差别。这个地方又讲到了功德皆随精进行，那么是不是真正的这个所有的功德是跟随精进而前行的呢？精进行持的呢，确实是这样的都是这样的。我们可以说呢，我们在这个进入佛法之后呢，我们要获得佛法当中的任何功德，缺少了精进呢，根本不行的绝对不行。为什么这样不行呢？我们可以说呢，佛法当中的修行呢，可以说它的次第来讲有文思修三者可以说是它的这个修行的次第呢不能超越文思修行。那么既然不能超越文思修行呢，我们说听闻教法你缺少了精进呢，绝对不行的。你单单你说听闻一两个论点，或者说你在一两年当中听闻这个经论，这个时候呢，因为你的精进力有限的缘故，所以说你自己通过这个像这样的下品的精进呢，你只能够获得像这样的这个很有限的一些这个知识只能够觉得一些这个只能了解一些很有限的这样的一种取舍的方法。而在思维的时候也是同样的思维的时候，平时我们说在通过了听闻之后必须要去做一个这个详尽的思维。我们在思维的时候呢，如果只是泛泛的思维每天的话是像这样这个讲的这个像所讲的内容呢，你只是这样大概上在词面上呢，在字句上像这样这个飘来飘去飘两次，就大概就是说这个字面上能够解释下来了就可以了。这个时候呢，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自己所通过像这样的一种这个精进力呢，你自己所获得的这个定解也是一种很微薄的确实很微薄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可以了解的。那么如果说一个人相当精进的话，那么他自己听闻的时候他也知道呢，这个听闻佛法呢就是确实一个很大的事情，所以说他自己下定决心呢，像这样乃至于自己的这个相当的见解还没稳固之前呢，一定要做广大的文思听闻的时候呢，小乘的教义需要听闻，大乘的教义也需要听闻，而且大乘的教义当中呢，见解方面呢当然是唯识和中观的见解了，然后呢行为方面呢，六度的这个种种的修法必须要系统的了解，系统的听闻等等等等，像这样的话他自己呢在这个听闻方面下很大的功夫很大的精进，然后呢这听闻之后呢，他也知道了如果不精进去思维的话，自己的定解也是这个漂浮不定的，所以说他的这个思维的时候呢，他就说这个花很长的时间去思维，以前我们讲过嘛，不是像这样佛学院的这个大看部呢，都是在思维的时候呢相当精进，以前讲基本上都看不，他就说什么，他就说在这个学定解宝中的时候呢法王所讲的颂词每天看那个二十几遍四十几遍像这样去看的而不是这样的话从头到尾读一次读几十遍呢，真的一个一个的思维是把字面上的意思思维好之后呢，还要去看他的这个什么他的这个意义，然后呢就说还有其他的辩论方面潜入怀疑方面反反复复去这个思维，所以说呢就得到的定解就是相当稳固的就是从这个方面就是要这个花大精进的话，那么最后在修法的时候呢就不会吃亏了。所以说这方面是文思方面需要精进的这个听闻的功德，还有呢就思维的功德，通过精进而进行的这个获得就可以了解。然后修行呢也是同样的也是同样的。你修行有这样定解之后呢，你必须要去这个修行。而修行的时候呢你要把这样的一种通过分别念通过分别心所获得的这个所觉得的定解，要真正成为自己的这个相续当中的这个不退的功德的话，这个必须要长时间的串习。必须要长时间串习，那么串习的时候呢，必须要止观就是这个止观双运的方法去修持的。那么在止观这个双运的方法，首先一个止要修持禅定的时候呢，要这个部分那么去讲呢，在末法时代的话，这个一般的众生要获得一个欲心一静的像这样的一种境界都是相当困难的相当困难。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必须要精进确实要精进。像这样的话，因为我这个像这样欲界众生呢，他看得多，想得多，这个时候分别心是很炽盛的。分别很炽盛的话，也真正要想自己把这个心定下来，然后能够安住在禅定当中，这个是很困难。我们大家可以说是都有这个修法的体验吧就是前年的时候呢，有一百天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闭关的这个体验。我们可以知道，如果真正你没有这个不是一个训练有素、修行有素的修行人的话，你真正要定十分钟不起分别念都是相当困难的。非常困难，所以说说明一个问题，如果说你真的要想产生这个禅定的功德的话，你必须首先要把这个修禅定的这个窍诀首先要精通， 进了之后呢，然后一步一步去做欲心，这个修持这个欲心一境当中有九次地心啊，有现在的这个九次地定，九次地定的话有，也就是说九住心的方法，九住心的方法的话，一个次第一个次第，刚开始的时候肯定是分别念啊、分别念分飞的，那么在这样低位的时候应该如何去这个修行，如何去作意啊，这方面的话就是很清楚的，然后就精进的去修行啊，精进的对自己的分别念，好，第一步成功了之后再修第二步、第三步、第四步，那么第九步圆满的时候呢，这个是获得欲心一境的。啊，欲心一境就获得了。欲心一境获得的时候呢，自己不需要作意呢，大概能够安住下来。啊，当然自己分别心呢不会再去产生出大的分别了。然后在这个基础再修持清安，或者清安之后呢，再行持呢就是修持微智定，然后才那个时候才获得一禅的功德。所以说从这方面的话，就是这个修成了之后呢，单单是这个寂止啊，止观双运当中的寂止啊，才可以说是已经修成的。那么在修成寂止之后呢，还要以这个圣观啊，就是说通过寂止的方式去摄持自己的这个殊胜界。啊，这个时候呢，就是才能够说是这个啊，开始修持止观双运啊，才开始修持止观双运了。那么这个止观双运刚开始修的时候，也是不是很困啊、不是很容易的，所以说还要长时间的串习，才能够这个随心所欲的安住在自己的这个定解当中。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没有精进力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啊，绝对不可能。如果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呢，对这个问题早就有个准备的话。啊，早就有准备的时候呢，我们在真正的这个通过文思抉择好见解之后，真正要去实修的时候呢，哦，这个是有一个体会的啊，这个是我们说要修持一个法不是很简单的，所以说刚开始修不进去啊，刚开始的时候妄念纷飞啊，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啊，很正常的，所以说自己就有一个坚固的心呢，就是这个准备这个长期战斗，所以这样的话才可以真正的慢慢引发禅定的，否则的话没有这么简单。我们以前在学这个什么的时候呢，在学这个开启修行门扉的时候，不是里面有一个这个帕丹巴尊者的这个他的弟子，他在他上师面前发了五个愿啊，现在呢发了五个愿，像这样不要有一个眷属啊，不要有一个亲友啊，不要有一分钱呐、等等，像这样的话发了一个很坚定的愿，然后呢。进行了这个艰苦卓越的这个苦行之后，最后获得禅定的功德的，那个时候我们看的时候就认为呢，你要修习一个佛法的功德，你真正要获得一个相信当中真正获得一个受用的话啊，这个绝对不是很简单的事情啊，不是很简单的事情。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了解到呢，精进就是一些功德的根本啊，就是可以很清楚的了解。因此说呢，玉成菩萨呢，他就已经彻底了解这个问题了。所以说他在这个控制当中，是对这个后学的这个修行人呢，第一个劝诫就是功德皆随精进心啊，首先了解这个问题的。所以说你了解这个之后呢，你要想获得这个超胜凡夫人的功德呢，你必须要付出很大的精进力，必须要付出很大的精进力才可以啊修习成功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福慧二种资粮因啊。前面我们在这个讲第三品的时候也是提到过吧。你不管是修福德资粮，你还是修智慧资粮，它的共同的助伴就是这个精进度啊。共同的助伴就是精进度。你要想获得这个广大的布施的功德，你说随随便便布施一两次啊，就圆满的布施度了，这个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啊，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呢，我们可以说是这个这个佛陀他在这个登地之前呢，他在行持这个菩萨行的时候呢，一个无数劫精进的。一个无数劫精进，所以说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说必须要通过这个反复的不间断的这个布施呢才行。而这样的一种这个布施的修法，你要想坚持下去的话，那么首先呢，你的这个心态就是这个精进心，喜于善法，喜于布施，对这个布施度呢，就是说这个永远不产生厌烦心的这样的一种心态必须要产生的。有了这样的这个精进心呢，你才可以逐渐的从这个布施度啊，从这个微小，然后从这个到广大，从粗大到这个微细方面，这个方面才可以做得到的。然后持戒也是这样的，你这个像这样，你手持这个手戒的时候，你手持一两天，这个时候绝对不可能圆满这个持戒的功德，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持戒律呢也是同样的，了解到呢，像这样的这个手持清净的戒律呢，从现在乃至于菩提果之间。都要有个清净功德的清净戒律的功德作为基础的，所以说呢，它的这个时间是很长的啊，时间很长，必须要有个精进心在里面的这个作为一个助伴。如果缺少了精进心之后呢，你受戒的时候一两天受戒，然后第三天就不行了。这个时候呢，在这个欲界众生当中呢，尤其明显。平常大家都知道嘛，一个刚刚受戒的比丘呢，他是刚开始受戒的那一段时间呢，是相当的这个精进的啊，可以说走路都不敢走。啊，吃饭都不敢吃啊，生怕一走路就犯戒，一吃饭就犯戒的。像这样的话，就是刚开始的时候特别特别的这个守护戒律方面是非常注意的。但是时间一长了之后呢，先刚开始从微细的戒开始放松，然后就中等的戒放松，最后就是根本戒开始放松。所以这个方面是哪个地方的过失的？没有精进的啊，没有精进的心。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没有精进，没有勇于善法的这像这样的一个心态作为他的助伴，所以这方面也不行。忍辱更是这样的啊，忍一两次，像这样的话就肯定没办法圆满忍辱度。你说这方面的福德质量，还有智慧质量，修禅定前面刚刚讲过了，讲止观当中止的时候呢，要修禅定的时候，你没有个精进心呢，啊，你没有通过长时间的串习呢，绝对不可能实行。 所以说精进度呢必须要有这个精这个什么禅定度必须要精进去设置，然后呢从另外一个这个智慧度呢更需要了啊，智慧度更深细啊，这个方面是觉照到了这个心的本性方面，是觉照了法界智相方面，这个不是分别心的状态了，所以这个时候你要真的现前智慧度的话，它更加需要精进的啊，尤其是他精进这个智慧度的因呢，文思修方面你必须要做很大的这个努力才可以获得正见，有了正见之后呢要把这个总相转为别相，把总相转为智相，把这个分别念转成这个智慧的体系呢，还要需要很多的时间给串起，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福德智慧两种质量呢也绝对是没办法啊离开精进的，所以说呢福慧二种质量因呢这样分析的时候就很清楚可以了解了。何地精进最实证呢，实际上就是比丘第四宴会地啊，这个是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在一地二地三地的时候啊，不没有精进是不可能的事情嘛，没有精进怎么可以圆满布施度呢，没有精进怎么可以圆满持戒度呢，自己忍辱度呢，肯定是要精进作为主办的，乃至于就是在凡夫位的时候啊，听闻是闻事的时候也是要精进，但是这个时候呢主要是讲四地菩萨呢他是这个什么，他是这个这个精进度增盛的时候，他的精进度的远远超胜于像这样的下面的这个一二三地的这个凡夫社会圆觉等等的一切的这精进的功德，所以说才在这个地方呢安立成这个增盛的特法啊，就是在第四地的时候呢菩萨的这个精进度是增盛的，就是因为像这样的精进度增盛的缘故呢，他自己呢这个发起了这个这个政治的火焰，发起了政治的火焰，所以说呢比起第十宴会地，为什么叫宴会地呢，就是这个宴的话就是火焰的意思，会的话就是这个智慧，或者叫或者在讲义当中讲得很清楚，就是政治啊，就是政治，政治的就鉴别鉴别像这样的这个协字啊，协会像这样的相似字相似会啊，就鉴别这些的，所以说呢这个四地菩萨本身他是这个地上的菩萨，所以说他的智慧呢肯定是无漏的，然后呢他自己呢就是说四地菩萨呢他自己已经可以说是这个什么，虽然相续当中还有烦恼障的种子没断尽，但是他的非力作已经彻底断尽的缘故呢，不可能产生像这样的种种非力作意啊，这方面就没有的，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也可以知道是政治的，而像这样的这个政治的这个政治的火焰呢第四地的时候增盛，所以说呢从比喻和意义结合起来的时候呢称之为宴会地。这个地方也讲到了第一个科判啊，第一个科判就是这个此地啊增盛这个精进度的这个内容，下面再讲第二个科判呢，就此地的誓词啊，这个是为什么叫做宴会啊，这个时候呢在从正面进行抉择的，此地佛子由勤修菩提分法啊发慧宴，教前次光由超胜啊，就这样三句，三句当中呢就讲到了他的这个誓词，此地佛子啊，就第四地菩萨呢通过这个勤修啊菩提分法，因为这个地方刚好是第四地的时候，刚好是精进度增盛，刚好精进度增盛的缘故呢，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勤修了，他肯定是勤修了，而且这样的勤修呢因为他是不共增盛的缘故，所以说呢还超胜了下面的三地的功德，也就是说他在这个什么就是精进度增盛的时候呢，白天晚上时时刻刻分分秒秒当中呢完全都是安住在圣法的状态，所以说这个方面呢丝毫的相续当中呢，他因为这个什么呢，就是精进度增盛的时候呢，他的唯品是什么，精进的唯品是懈怠啊，精进的唯品是懈怠，既然他的精进度增盛的话，那么到懈怠方面的话完全没有了啊，懈怠方面都没有了，既然没有懈怠的唯品呢，那么第四地菩萨呢他自己在这个在这个白天晚上啊，乃至于在梦中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可以说是这个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像这样都是安住在这个精进的状态当中的啊，他对善法方面呢完全都没有放松过，他因为彻底遣除了像这样的一种什么，彻底遣除了像这样的这个他的唯品散乱的像这样懈怠的缘故呢，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勤修啊，勤修方面呢必须要这样了解的，然后呢勤修的是他勤修的对境是什么呢，勤修的对境是菩提分法啊，菩提分法，菩提分法在讲义当中讲有广略二种，如果是从略的菩提分法来讲的话，就七菩提分啊，就平时我们讲的这个七菩提分，这方面就是略的方面讲的。那么如果是广的来讲的话，就是三十七道品啊，三十七道品的话就是地方的这个菩提分法啊，菩提分法。那么在四地的时候，它是勤修菩提分法的。本身他自己来讲的话，四地菩萨属于修道，所以四地菩萨属于修道的时候，他这个他自己实际上按照三十七菩提这个品或者三十七道品的，这个时候对道的时候呢，修道的时候是这个修持八正道的啊，八正道时候是圆满，但是呢他对到修道的时候呢，前面的这些七觉知啊，或者像这样的这个五根五力啊，或者像这样的这个四神足或者四正断，还有就是四念住等等功德呢，都是一种圆满增上的方式呢，具足在相对当中，这个时候呢他就是这个相当精进的去修持这个菩提分法，也就是说成佛的像这样的之分啊，这个菩提那么可以说是佛果的意思啊，这个佛果的意思，那么成佛的其他的分支，成佛的其他的方便啊，其他的这种条件就叫做这个分支啊，或者这地方讲的菩提分法的分支就这样意思，所以说他为了成佛的话，他自己呢对这个成佛的因成佛的分支他自己的话就是特别精进的去修持的，所以说菩提分法啊，他自己所修的这个所修的本体。 然后呢，就是这个发慧愿是什么呢？发慧愿就是通过如是的勤修菩提分法之后呢，如是的就是这个发出的这个智慧的光芒，发出的智慧的这个火光，所以说呢，就是菩提分法发慧愿。啊，菩提分法这个时候再不讲了，因为前面我们在讲什么的时候，在讲俱舍论的时候已经讲过了，像这样的这个四正段呐、啊，或者像这样的这个四正啊，这个四念住、四正段、四如意足啊，分别是智慧的体型、精进的体型，还有禅定的体型，这方面都讲了。而且这个像这样的五根呢，它主要是这个阿里山五根的缘故呢，就是这个涅槃五根啊，要获得这个涅槃，要获得菩提要获得菩提果的话，有五种根，那么就是心经念力会，像这样的五种根。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个五力方面呢，就是遣除五根的障碍方面。他的唯品没办法，就是说这个印度方面呢，就是安成五力啊，五力方面。然后呢，在出地的时候呢，七绝分。然后呢，就是修道的时候呢，八正道分。像这样的话，就是已经这个前面已经讲过了，所以今天呢不再讲。然后呢，教前次光由超胜啊，教前次光由超胜呢，主要是这个前面的次光就是第三地菩萨在出定位的时候呢，他如是的话就是这个发出这种这个赤金色的光芒。三地的菩萨已经这个有这样的能力了，但是呢，这个因为四地菩萨他自己勤修菩提分法的缘故呢，他自己在初定位的时候呢，所发出的这个赤金色的光芒呢，由超胜，那么还是远远超胜于这个三地菩萨的这个初定位当中的这个光芒，因为他的功德呢，进一步这个增胜的缘故，通过精进而他自己的福慧两种质量呢，都会进一步超胜三地菩萨的缘故，所以说在初定位的时候呢，如是的话就是这个赤光呢由超胜的。吃过油超生，那么在其他讲义当中在讲这个啊，在讲这个这个第四地菩萨的为什么获得宴会地的名称的时候呢，他讲到了有两个方面啊，就是这个获得他名称的。第一个就是精进度超生啊，精进度超生的缘故呢，如是的话就是安立成这个他的这个宴会地。第二个方面就是这个三学当中的、啊、三学当中像这样的戒定慧三学当中的慧学啊，慧学呢是比较超生的缘故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安立成这个宴会地啊，应该是宴会地啊，所以说从这两个角度呢，我们可以说应该了解的。这个是第二个科判的内容了。下面讲这个第三个科判的内容，就是所断的这个差别啊，所断的差别，所断的差别呢，这个时候就是一句啊，自见所属皆遍尽，自见所属皆遍尽。那么这个地方呢，首先了解的时候，他自己所断出的功德了，断出的功德从所断方面啊，应该了解的。所断方面了解的时候，这个是自见的所属啊，自见的所属。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戒遍尽，在这个这个地方自见呢，可以说一方面讲的时候，它就是这个自地的见啊，自地的见，自地的见的话就是第四地菩萨三念当中应该断除的种种见啊，应该断除的种种见呢，如是的话全部遍尽的啊，全部都给彻底可以遍尽的。然后呢，像这样的话，这个所属是什么意思呢？啊，自见所属呢，可以说，既然有所属的话，它就一个主要的，有一个主要的，有主要才有所属，没有主要也没有所属。那么既然有所属的话，就应该有一个主要的见，主要见是什么？主要见沙迦耶见啊，沙迦耶见所引发的，像这样身见我见，现在通过身见我见呢，作为这个主要的见，也就是说，第四地菩萨他自己所断除的主要是具身方面的沙迦耶见，具身的这个方面的沙迦耶见呢，在这个四地菩萨该断的话，全部断除，这个是主要的所断的。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就是讲当中或者以佛经啊讲到的话，就是像这样这个人见、我见、受者见等等，像这方面的见，还有呢就对这个什么呢，缘这个五蕴而产生的这个见，缘这个十二处啊、十八界啊这些方面所产生的见呢，啊、统统断尽，在四地菩萨他应该断的这些这个见解呢，全部已经断尽了。所以说这个地方讲到自见所属皆遍尽呢，它主要是讲到他的这个这个所断的功德。所断的功德，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这个这以上呢就是第四地菩萨呢精进超胜的话啊，你们可以说了解了。那么要怎么样修持精进啊，或者应该修持精进的这个这个理由啊，如何修持精进，或者精进的唯品啊，精进的唯品呢，我们可以说入行当中讲了三种嘛，三种唯品的话，也可以说通过懒惰、自清净懒惰啊，还有就是这个善劣识懒惰啊，这个方面就是这个三种方面呢，如何断除呢？这个是在入行论第七品当中啊做广讲啊，第七品当中做广讲的。所以说，我们如果要认为真的要修持精进，而对这个精进的教义还不是特别这个明了的话，就好好去看一下这个第七品的内容。入行论第七品它是从哪些角度啊，就是劝诫这个修行人这个精进的。那么在入行当中，我们可以知道呢，那么就是佛陀在这个《妙辟请问经》当中也讲得很清楚的。像这样的话，就是不要说是人。就是说像这样一般的这些这个这个蛆啊，像这样的这个蚊子啊、苍蝇啊，这些一般的这个很细微的寒声， 如果他发起一个精进力的话，都可以成佛啊，都可以成佛。何况说我们现在的是人，我们知道这个取舍的方法，我们相续当中有能力产生一个很殊胜的菩提心、出离心，为什么不成佛呢？那么就不成佛啊，认为自己不成佛的这个原因呢啊，就是对这个精进的这个功德没做了解啊，对精进的功德没做了解。如果对这个精进的功德了解之后呢，我们如果自己发起一个精进力，没有什么做不到的事情。啊，确实没有什么做不到的事情。我们就是说，从这个背诵来讲的啊，背诵，我们认为这个背诵是特别枯燥的一个事情，而且像这样背诵的话，就是特别就是说一种苦心似的。但是如果你真正的一个精进啊，你是个发起个精进力去背的话，肯定可以背得下来啊。这个肯定是有这样的特质。大家可以说这个背诵有这个背诵体验的人的话，只要自己就是有一个决心，一定要把它背下来的话，就是没有什么背不下来的，确实是可以背下来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只要你精进的话，就可以做得到。那如果你不精进啊，你懒惰了、懒散了，你认为你瞧不起自己，认为自己是个凡夫，哪里做到了这些事情？如果首先这个念头你就失败了啊，从这个时候你就已经走向了失败了，刚开始你就失败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了解到了，只要自己精进，肯定做到，而且呢，自己不是一个人来修行，还有上师在给我加持啊，这个时候还有佛菩萨在给我加持，所以说呢，自利和他利这个时候都可以圆满的啊，都可以圆满。有的时候我自己通过精进的，如果实在背不下去的时候，通过祈祷上师。通过一些这个是吧，祈祷这个文殊菩萨、祈祷诸佛菩萨加持的时候，通过他们的方面加持自己，还有一些可以说这个重新获得的这个体会还是有的。所以这方面的话，这精进的修法是相当重要的。还有我们可以说是这个了解到，在藏传佛教当中呢，可以说是这个精进最超胜的话，就是毗达热巴尊者他老人家的话就是相当精进的。可以说他修苦行的时候呢这个平时在赞叹的时候就苦行之王成就之王。所以就是这样的，他自己也是讲过的。我这个精进心不是从哪个地方获得的，我这个精进心不是天生的，我这个精进心是哪里来的呢？实际上是思维这个业因果来的啊。只要你能够对业因果产生一个坚定的信心，像我这样的精进哪个人都做得到啊，就是这样的。他就说得很清楚，实际上我们观察的时候特别随道理的毗达热巴尊这个话呢特别随道理，对每个人都是有用的。现在为什么不能精进呢？有的时候睡懒觉有的时候像是觉得就是说这个不精进难生难生也是可以的，实际上对这个业因果还没有产生一个定解对业因果没产生定解。如果我们对业因果产生个定解，就是说你哪怕于这个犯一个小小的戒律，他堕地狱的这个时间是多长多长多长，这个是佛陀的经典当中说的一清二楚如果你真的有个精进心的话现在这个不是一个精进，如果你真的一个相信业因果的，相信佛陀的话，你看到这句话的时候，你绝对不敢去违背这个戒律的。或者就是讲的是弥勒这帮尊者讲，以前我造了很多罪业，我知道如果不忏悔不精进修持的话，下次肯定是堕地狱的。他知道这个特色，他对因果特别诚信，所以说他就说呢，我才发心呢，在生产当中抛弃一切抛弃眷属抛弃自己的名声抛弃相见的这个衣食，抛弃任何世间办法，那么一心一意的去修持正法的，那他的这个来源是哪里就是诚信业因果，是从诚信业因果而引发的精进力的。所以说我们可以说，他一辈子当中，一生当中就取得了这个殊胜的佛果，他就是从这个精进力而引发的。所以说呢，我们在做的从这个方面来讲，如果说能够对于因果引发一个这个像这样的引发一个如是的这种定解的话，也就是说我修持这样的菩萨行肯定获得佛果我如果是造罪肯定获得罪业的果，这方面如果能够对这个善恶方面能够产生一个真正的这个定解的话，那么肯定这个精进力是绝对给发起来的绝对给发起来。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通过多思维这个教义从比较深的方面去思维不要停留在这个口头上面，或者不要停留在像这样大概的词面上了解了认为这个法以前我听过了经过这个方面又在学这个又了解了，说从这方面的话你这个心里开始轻视的时候呢，这个法义就很难去融入到自己的相续当中去。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法义没有融入相续当中，怎么可能引发一个精进心呢？就很困难。所以像这样的话，你应该通过各种各样的这个理论做这个详细的思维之后呢是相续当中引发一个精进心的是很重要的，很重要。所以这方面就讲到了这个精进的修法了。下面讲第二个科判，那么就是即为本品。即为本品呢，就入中论第四，生于不停中今天讲的就是。